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是但以理书4:31-5:9的内容。那在上一次呢，我们就谈过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并且呢劝勉他要施行公义，远离罪恶，以致他的平安得以延长。不过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呢并没有听从但以理的劝勉了，他继续我行我素。过了12个月之后，尼布甲尼撒在王宫的屋顶上呢房顶上散步，他向四周观看，看到自己所建设的大巴比伦城呢，哇，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负骄傲，强调这些呢是他的荣耀，他的权势，竟然忘记了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在4:31-33，尼布甲尼撒的梦应验了。这个梦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为呢，你的国从你身上走开。那一直以来呢，尼布甲尼撒以为巴比伦呢是一个永远属于自己的江山，但现在这个江山被夺走了，不再是属于他的了。许多学者认为经文中吃草如牛这几个字呢，是描述一种呢叫做狼狂症的精神病。患者呢会想象自己呢是一头的牲畜，行为也像牲畜。医学界的记录就显示啊，这种症状呢其实非常罕有。患者经过一段时间啊还是可以康复，恢复正常的。可能尼布甲尼撒就是患了这种病，他患了这种病之后呢，在外表方面哇，真的越来越像一头野兽，所以他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4:34讲述尼布甲尼撒承认在天上的神呢，才是他权力的源头，所以他举目望天了。根据诗篇123:1-3呢，举目望天就是表示仰望神，等候神施怜悯。而当他仰望神的时候呢，诶，他的神识就清醒了，他的理智就恢复了。于是尼布甲尼撒赞美天上的神，这是一位活到永远的神，是跟巴比伦的神明是完全不同的。根据巴比伦的神话呢，这些外族人呢，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呢，原来每年都会死一次的，到新年呢又再复活了。但圣经强调，我们的神呢是永远活着的，证明了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又是一位超越的神。4:35-37讲述尼布甲尼撒在恢复理智之后的一番体会，他终于明白到世上的人呢是如何的微不足道，不能够跟神来相比，更不可以限制神的工作的，根本没有人能够拦住他手。拦住他手直接的翻译就是打他的手，是指着呢父亲刑罚孩子打他的手的。后来呢就会用作为比喻，比喻这刑罚责骂。当然呢没有人可以管教神惩罚神的，因为人只不过是受造之物，受造物根本没有权没有资格去管教那造他的主。37节，尼布甲尼撒尊崇和赞美天上的主。那到底尼布甲尼撒有没有真心悔改归向神呢？这一点呢相当有趣。 有学者认为他没有，有的学者就认为他有，而且呢是越来越认识神。他认识到神是至高，是永远活着的，他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神会凭着自己的旨意来行事，没有人可以干预或者是拦阻他。神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平的。而最后呢，神要使骄傲的降卑。当然呢，无论是关于他有悔改或者是没有悔改呢，都只是当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推敲哈。圣经方面呢，或者有关的资料方面呢，我们就不能够绝对的肯定了。到五章一节，经文说呢，这个时候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这里提到伯沙撒王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伯呢就是神保护了皇帝，伯沙撒呢就是拿波尼度的儿子。拿波尼度因为常常驻守他玛城呢，所以在主前550年任命伯沙撒为巴比伦大军的统帅，一同来执掌王权。而当马代波斯大军攻陷巴比伦城的时候呢，伯沙撒被杀。这里说的一千呢，其实是个约数，表明了参与这个宴会的人数非常多。在古代呢，皇帝喜欢设宴来呢款待客人，例如呢波斯王就曾经每日宴客15000人。在亚历山大的婚宴里呢，参加者也有10000人。五章二节讲述伯沙撒在狂欢痛饮之中呢，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他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夺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称尼布甲尼撒为伯沙撒的父亲，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学者们呢有两种的看法。第一，拿波尼度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为妻，所以伯沙撒本来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但是亚兰文、希伯来文当中呢原来没有孙子这个词的，所以他们就用了儿子来同称这种的关系了。第二，伯沙撒本来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不过呢被拿波尼度所收养，所以作者称尼布甲尼撒为伯沙撒的父亲了。拿波尼度在巴比伦做王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死去只有7年的时间，他的儿子就被拿波尼度收养了。那在这两种的看法当中呢李崇恩自己呢就认为第一种呢应该比较可取。尼布甲尼撒被称为伯沙撒王的父呢，纯粹是因为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用词的那种的限制。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呢，作者提出呢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关系呢这是为了把前者的谦卑尊崇神和后者的骄傲亵渎神呢来进行一个的比较。伯沙撒用其他国家的祭器来饮酒，表示了他轻慢亵渎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原来中东各国呢其实都尽量避免这样做的，因为呢这是一种极为不尊重的行为来的。我们继续看五章3到6节，记述了当时发生的特别的事情了。王坐在宴会厅的一边，前面有灯，与粉墙相对，灯光照在墙上呢，就显得格外的光亮。而就在粉墙灯光照亮的地方呢，忽然有人的指头在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脸色苍白，因为他感觉到非常惧怕。 经文描写说，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啊，这些话呢，很清楚描写到人因为战惊恐惧，全身呢颤抖。这两句话常常用来刻画因为战败而导致的那种极度惊恐。而现在伯沙撒王就好像一个战败的人那样的惊惶失措。五章七节说，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啊，我们看到伯沙撒王大声吩咐，这样呢就反映出他当时非常的惊慌，他希望可以立刻找到人来把文字的意思讲解出来。对于他啊承诺的位列第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学者们呢有两种看法。第一，因为伯沙撒自己呢是代他的父王拿波尼度摄政，所以他本人呢只是位列第二，所以位列第三呢就是指在他之下的啊一个权力最大的官员了。第二种的看法呢是说，第三呢本身就是一个官阶的名称，而这个官呢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官职。李崇根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思想呢，那么我还是觉得第一种的看法呢啊是比较可取的，成为国中权柄的第三个人，第三位。五章八到九节说，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那关于墙上的文字，一部分学者就认为墙上的文字呢是用了腓尼基字母来写成的，巴比伦的哲士并不懂得怎样读这些字，但是腓尼基文却跟希伯来文相似，所以但以理呢就可以轻易的把文字读出来并且加以解释。而当学者们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表达一件的事情，这一回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但以理好像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为王来解决疑难呢啊，他根本用本身认识的一些的文字来进行讲解。关于这一种的看法观点呢，李崇恩就因此不太赞成，不太同意。因为呢，第一点，圣经当中并没有说明但以理自己本身是否已经懂得墙上的文字。第二方面呢，但以理在参与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他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进行的。在圣经中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呢是描写了但以理单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啊，我们根本也不要去想哈，究竟墙上的文字和但以理的他惯用的母语有什么关系了。重点呢也不在这个关系上。由于当时巴比伦的哲士没有办法为王来解释墙上的文字，所以王的脸色变得苍白，就连王的大臣呢也跟他一样，大家害怕惊惶。那这是啊但以理书五章五到九节的内容。之前呢一到四节，哇，那个气氛呢很不同啊，洋溢着一片的欢乐，大家呢都开怀畅饮，得意忘形。但是一来到五到九节的时候呢，整个气氛完全改变了，整个宴会的场地充满了一种战惊恐惧，人人都手足无措啊，等候那不能够逃脱的一种厄运似的。神用指头在墙上写字，宣布了伯沙撒王将会面对刑罚的这个事情。那这种宣判呢是公开的，是在呢过千名大臣的面前来进行的。但同时呢，这个的宣判也是神秘的， 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明白墙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无论是大臣，无论是王，他们同样都感觉到惊惶失措。关于到神的指头方面呢，我们曾经在出埃及记里头呢看过一个类似的记载，就是说到呢，神的指头在石板上写下了十诫，这是施恩的指头。可是来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这个地方呢，神的指头所写下的却是审判的话语，所以就成为了刑罚的指头，让人感到害怕惊惶。那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来想想，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呢，神也会用他无形的指头来写下一些话语的。那么你是希望他写下什么呢？是鼓励的、安慰的、充满着祝福、爱和希望的话语呢？还是写下审判的、充满了咒诅的话呢？我深信聪明的你呢，一定会懂得做一个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呢，也表达了你必须晓得先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相应的行为，人生才可以期望神呢会对你做出怎样的安排和带领的。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